第十六篇，神生命的恢复。以西结看见异象的日期很有意义，譬如在第二十六章关于推罗的异象是在第十一年，而在第二十九章关于埃及的异象是在第十年。这指明以西结的记载不是照着年代，乃是照着意义。它不是照历史的次序写的，乃是照着属灵的意义的次序写的。按照属灵的含义和意义，推罗是在埃及之先。但是事实上，以西结看见有关埃及的意象，是在看见推罗的意象之先。有关这个七个国的记载，其次序的安排不是照着历史的事件，乃是照着内在含义。这是很有力的证据，证明这七个国家含有非常丰富的内在属灵意义。末了的三个国，推罗、西顿和埃及，主要的是与属世的财富和天然的资源有关。推罗代表破坏教会生活的属世富足和财富。我们可能说爱教会，但是我们如果追求世界的财富，我们就会破坏教会生活。今天在教会生活中，每一个人都必须仰望主，靠着他的怜悯，在主教会中的地方教会。没有一个人愿意在于属世的富足。我们不在意世界的富足，我们宁愿是贫穷的。由于在意属世的富足，就有了推罗这次人的荆棘和商人的蒺藜。正如主在马太福音13章3到22节的比喻中所说明的，教会如同农场，是为了生产东西的，荆棘和蒺藜阻碍农场上植物的生长。在教会生活里，我们没有人该顾到属世的财富和富足。我们如果顾到财富的富足，就不仅妨碍自己的生长，也妨碍别人的生长。最后一个是埃及，与推罗西顿很接近，代表天然资源的开发，使别人可以信赖。当神的百姓贫穷缺粮的时候，他们信赖埃及，但神说埃及是芦苇做的帐，不足以信赖。你如果信赖埃及，你就会伤到自己。这指明天然的资源是不可靠的，甚至许多属世的人也认识到这一点。你如果信靠天然的资源，或者信靠从开发天然资源而得到的财富，你就会成为教会生活的伤害。对于七个国的这种属灵意义的体认，我们不可以只当作一种的知识道理，我们必须将这一种的体认应用到教会生活中，我们的身上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到以西结书的第三段，就是恢复的这一段。神的审判总是带着目的，神绝不会毫无目的的施行他的审判。神审判的目的是要带进恢复，除非是为了恢复一些事，否则神就不会施行审判。我们必须记住，神的审判是基于他的公义、圣别和荣耀。什么时候神的子民中间或世界上的情形不符合他的公义、圣别和荣耀，神就要进来施行审判。审判的目的是为了恢复，神要照到他的公义、圣别和荣耀恢复他的子民。我们将要看见神的审判是借着火，而神的恢复也是借着火。在神借着生命的恢复里，神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设立守望者。以西结书33章7节说，人子啊，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守望者是神所托付向神的子民吹号，发出警告，使神的子民转向他，并且悔改认罪。在新约里原则也是一样，神打发施浸者约翰做守望者。当施浸者约翰来的时候，他吹悔改的号， 他喊着说，你们要悔改。按原则说，当以西结劝百姓转离他们的恶行时，他也是发出同样的话，神不是要他们死亡，乃是要他们转回而存活。关于这件事，以西结书33章11节说，你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以色列家，你们转回，转回吧，离开恶行，何必死亡呢？神设立守望者之后，就亲自来做牧人。守望者警告之后，神没有打发天使或另一个人，神乃是亲自来做牧人。这是何等的好！我们不仅在以西结书中看见这事，也在新约中看见这事。施浸者约翰吹了悔改的号之后，主耶稣就进来做牧人。在神生命的恢复里，他先打发守望者到他的子民那里，警告他们要悔改、回转而存活。然后他就亲自显出来做牧人。今天在我们个人的经历中也正是这样。首先，我们从主那里听见警告的话，使我们悔改认罪，然后我们看见主耶稣不仅是我们的救主，也是我们的牧者，他一直在寻找寻见我们。以西结书34章11节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，将他们寻见。主是牧人，不仅寻找我们，也将我们寻见。因着我们堕落的光景，我们都被埋藏在许多的恶事之下，所以我们需要神来寻找我们。在路加福音15章里，我们有牧人寻找迷羊，有妇人在屋里寻找失落的钱币，于是浪子就被那灵寻见而被带回家。主对我们也做了同样的事，他寻找我们，为要拯救我们，恢复我们。我们得救以前被埋在许多的罪恶底下，但主耶稣寻见我们。我们得救之后，退后到堕落的基督教里，又被埋在许多的事物之下，就如道理、形式和恩赐等等。然而主耶稣再来寻找我们，寻见我们，并把我们带出来。现在我们乃是被主耶稣这位牧人所寻见的人。我们怎么可能在这里过召会生活呢？这不是出于我们，完全是出于他。我们之所以在这里，是因为他这位牧人寻找我们，并将我们寻见。12到13节说，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，怎样寻找他的羊，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。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，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。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，从各国内聚集他们。这里我们看见以西结预言，主这位牧人要把他的子民、他的羊从各国中领出来。这也是我们的经历，当我们堕落做罪人的时候，当我们冷淡退后的时候，我们乃是在万民中生活，像外邦人一样。虽然我们像在地上亿万人中不信者一样的过生活，但主耶稣将我们寻见，从万民中，从不信者中间将我们领出来。你可能是在一个学校里像其他的人一样是教师，但是单单你一个人被主耶稣寻见并带回来，然后他使你与外邦人不一样。你从前和不信的人一样，但有一天主耶稣这位牧人寻见你，把你从不信者中间领回来，并归向他自己。主在13节继续说，他要引导他的子民归回故土。他们原是被掳到异邦之国，但主应许要领他们归回故土，就是回到迦南美地。我们的美地是基督。我们得救以前，或者在冷淡退后之后，都是与基督隔绝的。但是主把我们寻见，并带我们归回他自己，并甚至把我们带入他自己里面，以他自己作为我们的美地。 今天我们是在基督这美地里，美地也是今天的教会生活。主应许他的子民，不仅要领他们归回到故土，也要带他们回到高山，因为高山表征复活升天的基督。所以这子民主耶稣要领我们回到对复活升天基督的经历。因此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我们所享受的基督不仅仅是平原的水平上，也是在最高的山上，就是复活升天的基督。主也说他要带他的子民回到溪水旁边，这些溪水表征赐生命的灵，就是那灵的活水，从高山，就是从复活升天的基督流出那灵的活水。生命的灵在基督复活并升天里流出来，主把我们寻见并把我们带回归他自己之后，我们不仅归向升天超越的基督，我们也开始喝那灵作为活水。不仅如此，十三节说主要在溪水旁边牧养他的群羊。十四节继续说，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，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，他们必在加美的圈中躺卧，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。这里我们看见主不仅要带他的子民回到溪水旁，也要带他们回到肥美的草场。溪水表征赐生命的灵，草场表征基督。我们在溪水边有丰富的基督作为我们的草场，溪水是给我们喝的，草场是给我们吃的。赞美主，我们是在我们牧人的照顾之下，隐于溪水边，并在草场上得喂养。主这位牧人在第十五节说，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，使他们得以躺卧。躺卧的意思不是做工，在圣经里躺卧就是安息。在雅歌一章七节，寻求者问主在何处牧养他的羊，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。每当主喂养我们，牧养我们，给我们喝的时候，他也给我们安息。以西结书三十四章十六节继续说，失丧的我必寻找，被赶逐的我必领回，受伤的我必缠裹，有病的我必医治。主这位牧人必缠裹受伤的，医治有病的。哦，我们多么需要主的缠裹和医治。今天在教会生活的聚会中，我们常常感觉主是柔细的缠裹我们，并且医治我们。十七节说，我的羊群啊，论到你们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在羊与羊中间，公绵羊与公山羊中间施行审判。十八到二十一节继续说到主的审判，然后二十二节总结的说，所以我必拯救我的群羊，不再做掳物，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间施行审判。这证明当我们经历主用生命来恢复的时候，也就是说当我们被带到高山上、溪水边、草场上，经历了安息和医治的时候，在我们中间就会有公义的审判。当我们堕落或退后的时候，我们会为了自己的光景与人争辩，但是我们因着生命得了恢复，我们就会看见自己的错。唯有这个时候，在我们中间才有公义的审判。事实上，唯有这位牧羊供应医治我们的，才能施行这样的审判。唯有在他给了我们生命的供应，缠裹我们的伤，医治我们的病之后，在我们中间一切的不义才能被洁净。然而我们如果缺了主的供应、缠裹和医治，我们就只会定罪别人、抱怨别人，我们甚至彼此定罪和抱怨，我们不可能和谐在一起。但是当主用生命恢复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真正的复兴，有对基督的享受，使我们满足安息，并经历主的缠裹和医治。这位滋养我们、供应我们，使我们对弟兄姊妹的关系有准确的感觉。当我们有这样的感觉，我们就会自己审判自己， 结果我们与圣徒就有真正的一，而成为一群。二十三节说，我必立一个牧人照管他们，牧养他们，就是我的仆人大卫，他必牧养他们，做他们的牧人。大卫预表基督，基督是真大卫真牧人，他要喂养我们，使我们得饱足和满足。基督做我们的牧人，照管我们，包括我们一切的难处，担负我们一切的责任。他不仅在属灵的事情上照管我们，他也在一切与人生需要有关的事情上照管我们。这意思就是说，按照诗篇二十三篇，主在我们生活的每一面都照管我们。主耶稣既然是我们的牧人照管我们，我们就不该挂虑我们的难处或我们的生活，我们该学习信靠他。在一天的末了，我们能够向我们的牧人祷告，这是多么的好，不必长篇大论，形式宗教的祷告，只要简单的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在你的照管之下，现在我要睡了，主啊，晚安。这样简单的祷告就够了。而你早晨醒来的时候可以说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仍然在你的照管之下。你不必宗教式的求主保护你，保守你，为你做许多的事情。你如果是宗教式的祷告，主可能会对你说，孩子，我知道你的需要，你不要浪费你的时间，你也不要用这种形式的祷告加重我的负担，你只管享受我的照管。主耶稣是我们真正的牧人，他照管我们，牧养我们。我们实在有诗篇二十三篇的经历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但愿我们都经历基督做我们的牧人。当主耶稣来做牧人的时候，他也是来做王。主做牧人照管我们，结果就使我们顺从他做王，而在他的做王的职分之下，主是我们的牧人来做我们的王，他也是我们的王来做我们的牧人。一面他牧养我们，一面他管理我们。当我们接受主的牧养时，我们就认识主的宝座、国度和权柄。他牧养我们，顾到我们，并供应我们，使我们服从他的王权，而使他在我们里面设立他的宝座和国度。在以西结书有些地方说到神与以色列立约，十六章六十节和六十二节说，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，也要与你立定永约，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神在第三十七章二十六节说，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。一件事一旦立为约，这事就坚定而有保证，不能更变。因此这平安的约是坚立的，不能更改的。当我们经历主的牧羊，并留在他作王的权柄下，我们就享受他的平安，而不再受属灵的为难和搅扰。第34章25节说，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，使恶兽从境内断绝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在主的牧养之下，一切的恶兽要从主恢复的子民中间驱除。根据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29节的话，恶兽就是豺狼，是打扰神子民的那些恶人说的。在正当的教会生活中，没有豺狼，只有绵羊。在主的恢复里，主使恶兽断绝。在以西结书34章27节，主应许要折断他们所负的一切恶，包括罪与世界的恶。我们有他做我们的牧人，就不再有恶，不再有瑕疵。27节也指明主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奴役。28节说，他们必不再做外邦人的掠物。主在这里应许，在他的恢复里绝不再做仇敌的掠物，意思就是说，他们绝不再被仇敌掳掠或击败。今天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享受主得胜的胜利，我们不再挣扎的要得胜，我们只是简单的享受主的得胜。 最后主应许凡在恢复里的人必然安然居住。25节说，他们就必安然在旷野，躺卧在林中。28节说，他们要安然居住，无人惊吓。这指明我们要在基督里安息的居住，没有一点惊吓。我们在基督里有平安。在15节我们有躺卧这个词，在25节我们有躺卧这个词，在主的牧养下，甚至睡在林中也是安然的。26节说，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，我也必叫时雨落下，必有福如甘霖而降。这里主应许不止他的子民要享受他的福气，他也要使他们成为福源。如果有立约的平安，随着就会有主的祝福。首先我们自己得主的祝福，然后他要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们要简单的来说到这福的五方面。神会叫雨落下，这意思就是说雨会按时而降，你就有及时的雨水。当我们住在基督里，雨水就是圣灵，会常常的临到我们。主应许必有福如甘霖，你不会缺水，因为不仅有河也有甘霖。在地方召会的聚会中，许多时候我们感觉不仅有流也有甘霖降下。27节告诉我们，田野的树必结果，地必有出产，甘霖使树结果子，并使地有丰富的出产。这指明我们有丰富的属灵粮食，不只给自己享用，也能供应别人。我们已经看见地方召会在主祝福之下的三个记号：雨、结果子、丰富的出产。我们绝不该觉得地方召会的聚会缺少粮食，我们若缺少粮食，我们就错了。在我们的聚会生活中，我们如果是在他的祝福之下，就必定是粮食丰富。第29节说，我必给他们有兴起有名的植物。主在这里应许他要兴起一棵有名字的植物，其果子乃是为给他子民所享受的。这棵植物也是基督，作为丰富的粮食供应。无论我们需要的是什么，无论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难处，他都给我们丰富的供应。最后，他们在境内不再为饥荒所灭，不再有属灵的饥荒，而有丰富的粮食供应。神是他们的神，他们是神的子民。30到31节总结说，他们必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神是与他们同在，并知道他们以色列家是我的名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你们做我的羊，我草场上的羊乃是以色列人，我也是你们的神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这里主应许说，他必与他们同在，他们必做他的子民，他也必做他们的神。他们有神的同在，神在他们中间，他们也在神面前，这是与神完全的交通。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有神的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是他的子民，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属他，他也属我们，我们有这样的交通，这样的一，因为我们与神是一。